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你好，想象一下这样一个世界啊，就是科技巨头们在会议桌上吵得面红耳赤，但他们争论的焦点，已经完全不再是谁家的 AI 模型在基准测试里跑分最高了，或者是谁的算法更聪明。
嗯，现在的焦点变了。
对，相反，他们现在疯狂争夺的是，谁有权力决定这些 AI 到底能被谁使用。你想啊，如果科技世界的竞争规则突然从那种算力狂飙直接变成了权限分配，你觉得我们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哇，这个是一个非常敏锐的切入点。因为这其实不仅是一个假设，大家要意识到这正是我们此刻正在经历的极其宏大的转变。就是说，我们正在从制造 AI 的时代正式迈入了分配和控制 AI 的时代。
没错。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话题。今天我们要和你一起深度探讨的基石啊，是一份关于2026年7月中国 AI、机器人、半导体还有通信领域的深度简报。
这份简报信息点非常大，
相当大。不过在开始之前，我需要特别向你交代一下这份核心资料的来源，就是提供这份简报并且还在其中撰写了深度评论的作者是金晶镇律师，前国会议员。
是的，
我们要非常明确地告诉你啊，资料的提供者和那位写下深刻评论的作者完完全全是同一个人。所以为了咱们在接下来的谈套中交流更简洁一点，我们会统一称呼他为金晶镇律师。
嗯，明白。那个金晶镇律师在这份简报里其实提出了一个极其关键的观点。
嗯，
我觉得也是咱们今天这次深度探讨的算是指南针吧。
哦，具体是指来一点。
他说，想要真正理解当前的全球科技局势，你的目光绝对不能只停留在 AI 模型的什么跑分榜单上，你得穿透这些表象，去死死盯住控制权是怎么转移的。
控制权，没错。那我们就从最宏观的全球 AI 模型生态开始说起吧。你可能也看到了，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在7月12日前后刚刚报道了一个非常重磅的动向。
那个限制访问的新闻，对吧？
对对对，就是中国正在考虑限制其大型 AI 模型的海外访问权限。咱们说的都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ZAI 这些巨头旗下的顶尖模型，
是一个非常具有转折意义的动作。但为了让你看到一个完整的全貌，我们必须得补充另一面的事实。
嗯，还有什么隐情吗？
根据《金融时报》7月11日的报道啊，几乎就是在同一时间，大家发现OpenAI 和 Google 的模型，也就是美国的头部模型，已经流入了一些位于新加坡的企业手中。
位于新加坡，这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在于，这些企业恰恰是中国系黑客名单关联公司的海外子公司。
哇，真的假的？
真的。所以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要看全貌。目前中美双方其实都在利用这些新出现的情况作为进一步收紧 AI 出口管制的理由。 AI 现在正在像半导体一样不可避免地走向区域阵营化。
哦，所以这说白了就像是一场数字世界的猫鼠游戏吗？就好比打个比方哈，有一家市立图书馆，以前呢为了向全世界炫耀自己的藏书有多丰富，就在大马路上到处免费派发借阅证。
对，随便借。
结果现在图书馆突然在大门口安排了一排保安，开始死死地查验每一个人的身份证了。
不过说到这儿，我其实有点疑惑。
你疑惑什么？
从商业逻辑上讲啊，中国 AI 企业之前不是一直主打那种低价开源快速部署吗？就是试图在全球南方国家疯狂抢占市场份额。
为什么现在要主动限制访问？这不是等于把好不容易打下的市场拱手让人吗？
你问到点子上了。这里真正令人着迷的是，扩张的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怎么个改变法？
以前的逻辑确实是用低价抢市场，但现在你想啊， AI 不再仅仅被视为一个普通的商业软件了，它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战略基础设施。
战略级别的？
没错，这就意味着地缘政治风险和数据安全的考量已经完全压倒了单纯的市场份额扩张。在技术层面上，这种限制可不是简单的在大门口查个身份证那么简单。
那他们具体怎么做呢？
企业现在必须通过非常深度的 API 追踪，甚至是 IP 溯源，而且还要对企业客户进行极其严格的 KYG， 也就是了解你的客户审查。
就是金融行业常用的那种背景审查。
对，就是要建立一个坚固的数字围栏，以此来阻断算力的非授权调用。
也就是如果没经过审查，你的算力随时可能被卡断。
没错。
这么说的话，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对那些比如在韩国或者其他海外市场把中国模型当成低成本替代方案的企业来说，
意味着他们麻烦大了。他们现在面临着底层算力随时可能被切断的巨大风险，所以不管是使用这些模型还是去服务相关客户，他们都必须立刻重新审视自己的数据转移机制和合同架构。
因为如果出事儿了，那个合规的成本可能很快就会超过他们一开始使用低成本模型省下来的那点钱。
完全正确。这已经不再是个单纯的选哪一个技术更便宜的问题了，而是变成了极其复杂的法律和供应链安全问题。
哇，确实。那如果说刚才咱们聊的还是宏观层面的访问控制，真正有趣的地方在这里。接下来这个政策啊，简直是在微观层面直接对咱们人类的情感进行控制。
嗯，你指的是网信办那个新官吧？
对，今年4月10日公布，并且马上要在7月15日正式生效的中国网信办，也就是 CAC 出台的 AI 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时办法。我看到这个时候简直惊呆了。
这项规定的细节，确实非常具有开创性，甚至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我们平时谈论科技监管，大家脑子里想到的肯定都是什么数据隐私啊，或者反垄断，对吧？但这可是直接在监管人类情感啊，这简直就是给人类的心脏设定了一个数字门禁。
没夸张，真的是这样。如果你仔细看文件，它不仅明令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那种虚拟亲属和虚拟恋人的服务，而且它还强制要求防止用户产生过度情感依赖。
对，文件里那个细节太绝了，它甚至规定说，如果用户连续和一个 AI 聊天超过2个小时，系统必须强制弹出一个提醒，直接告诉用户，嘿，停一下，你现在是在和一个 AI 互动。
把人从那个幻觉里强行拉出来。
是的，而且在服务终止的时候，还必须给用户提供复制和删除那些情感互动数据的选择权。但我有个技术上的疑惑啊。
你说。
内行链网本质上不就是一个巨大的黑盒吗？你怎么可能精准地命令一个 AI 在你们聊了1小时59分钟的时候还非常善解人意，然后在第2个小时01分的时候突然就变脸了，变得冷酷无情？这技术上怎么实现啊？
这恰恰就是技术落地的最难点。你要实现这种我们叫它情感熔断机制的话，企业绝对不能只靠那种简单的敏感词过滤。
过滤关键词肯定不够。
远远不够。他们必须在底层使用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也就是 RHF， 或者在系统提示词里强制注入那种情感抽离的指令。
情感抽离？
对，这意味着什么？模型需要实时去监测这场对话的情感浓度，一旦它算出来这个浓度超过了规定的阈值，系统就必须强行介入干预，让 AI 接下来的回复变得更加中性，甚至是机械化。
哇，那这实际上极大增加了系统运算的复杂度和推理成本啊。
没错，成本是成倍增加的。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宏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这项规定不仅仅是给几个聊天机器人立规矩那么简单。
还会影响到什么？
你想啊，它直接颠覆了那些陪伴独居老人的智能硬件，还有早教机器人，甚至全天候语音助手的产品设计，就是等于是在把用户关系设计给彻底制度化了。
也就是说，企业如果想做全球化运营，他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裂谷。在有些市场 AI 必须是知心朋友，但在另一些市场，它到了特定的时间点就必须强势变回一个没有感情的工具。
对，这给跨国企业提出了极高的挑战，因为情感控制的逻辑被法律定死了，你不可能再用一个统一的高同理性模型打遍全球了。你的产品功能在不同的市场可能必须在底层就完全切开。
明白。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自然的推论了，既然在数字世界里做个懂人类的 AI 变得这么棘手，还要面临极其复杂的情感合规审查，那这些资本和工程师的精力总得有个出口吧，会流向哪里呢？
顺理成章的，物理世界。
没错，显然他们会转向一个完全不需要任何情感，
规则更加清晰，而且只需要100%执行力的领域，那就是工厂里的具身智能机器人。
当数字红利遭遇合规边界，还有各种地缘政治限制的时候，物理世界的降本增效，就成了最明确也是最能看到钱的突围方向。
确实，我这里有一组数据，真的是打破了之前整个行业对人形机器人的那种落地预期。这是7月7日的最新报道。
是 AGBOT 那个测试吧？
对， AGBOT 基础人形机器人在南昌的龙旗工厂进行了一场超过64小时的公开直播测试。
64小时啊？
没错，期间有8台机器人在流转了17000多台平板电脑的生产线上完成了外观检查、不良品筛选、物料搬运等等，一共是64000多个任务。而且公司宣称任务成功率高达99.99%。
这个数字非常惊人。
是啊，这感觉就像是这些机器人终于脱下了以前在各种发布会上表演后空翻的那种华丽演出服，换上了蓝色的工装，星期一早上老老实实去工厂打卡上班了。
哈哈，这个比喻很形象，标志着中国的人形机器人产业正是从制造噱头的话题性阶段迈入了真正搞生产的阶段。
不过等等，我想挑战一下这个概念啊。
嗯，
你想，汽车工厂里使用那种巨大的机械臂自动化生产不是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了吗？我们为什么现在非得需要一个造价昂贵、结构看起来还很复杂的人形机器人去电子厂干活？专门搞一台那种固定的机械臂，不是跑得更快也更便宜吗？
这个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质疑，也是很多人没想通的一点，但这也是理解具身智能真正价值的关键。
怎么说？
传统的机械臂它是硬编码的，也就是说它们只能在那种绝对标准化的环境里执行千万次一模一样同一轨迹的死板动作。一旦你这个流水线上有个零件偏了哪怕1厘米，
机械臂可能就直接把它抓碎了，或者根本抓不到。
没错，但 AGBOT 这类具身智能，它们的核心竞争力根本不是那个外在的机械结构，而是它的泛化能力。
泛化能力？
对，像平板电脑这种总装线，它属于一种半非结构化环境，随时都可能会有各种细微的变化。具身智能依靠的是端到端的神经网络，它能够像人一样实时去观察周围的环境，然后自己做出微调。
也就是说，它不是在死记硬背一个动作轨迹，它是在理解这个任务到底要干什么。
精确，这就是为什么 99.99% 的成功率在这个领域是个巨大的跨越。因为它意味着 AI 的自我纠错能力终于达到了工业级的可靠性。
哇！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现代工厂的运转其实是深度依赖于 ERP 企业资源计划和 MES 制造型系统的。
这个 MES 怎么理解比较直观？
你就可以把 MES 理解为整个工厂的数字大脑和神经系统，它负责调度所有的物料和订单。现在的企业竞争指标已经不再是去比拼，哎呀，你的机器人走得像不像人了。
那比拼什么？
比拼你的连续运行时间长不长，现场安全性高不高，最核心的是你的机器人能不能无缝接入这个工厂的数字大脑。比如它能不能在发现不良品的时候立刻自己通知系统去调整上游的备件库存。
哦，谁先拿下这些听起来很枯燥但实际上极其致命的工业指标，谁就能在现实世界里先赚到真金白银。
没错，胜负的关键战场其实不是家庭，而是这些半封闭的工厂环境。
但问题又来了，你要让工厂里连续运转64小时的机器人，还有咱们前面提到的那些时时要接受严格监管审查的庞大 AI 模型都能顺畅工作，这背后肯定离不开一条极其强健的硬件脊梁吧？
那是肯定的，没有物理层面的基础设施，所有的 AI 愿景都只是空中楼阁。这就引出了金晶镇律师简报里的最后一块拼图，半导体和通信 infrastructure 的重构。
对，关于半导体，金融时报在7月9日有一篇其实很容易被大众忽略的报道，
是关于长芯存的。
没错，就是中国的 DRAM 存储芯片企业长芯存 CXMT 正在成为苹果中国设备测试公链的候选人。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这件事的意义，我们可以打个比方。
嗯， 你说，
如果把运行 AI 比作在厨房里做一顿满汉全席，那个算力芯片，比如 GPU， 就是那位切菜飞快、手艺高超的厨，而内存，也就是 DRAM 呢，就是厨房里的那个料理台。
料理台这个比喻有意思。
你想啊，不管厨的刀工有多快，如果你的料理台太小了，一次只能放下一颗小洋葱，那你出菜的速度永远也快不起来，对吧？
没错，这在技术上就叫内存墙。
那长新存现在的突围，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正在努力把这个 AI 基础设施里的料理台造得更大更安全，从而补强内存这个弱点？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过去外界总是死死盯着算力芯片这个主厨，但其实真正的物理瓶颈往往就卡在内存这个料理台上。长新如果能打入核心供应链，这意味着中国的计算基础建设将会形成一个由国产内存、国产伺服器以及国产算力芯片，比如华为升腾这样的产品捆绑在一起的闭环生态。
这会极大的增强整个系统的抗打击能力吧？
当然，这是一台完整的底座。
而在这个闭环之外呢，全球资本市场对于内存的狂热也完全没有停歇。你看美联社和 Barron's 的报道，韩国的 SK 海力士 ADR 在7月10日纳斯达克首秀当天直接大涨了 12.8%，
非常夸张的涨幅。
华尔街甚至马上准备推出专门针对它的杠杆 ETF 了。对于咱们不太熟悉金融术语的朋友来说， ADR 和杠杆 ETF 基本上就是华尔街为普通投资者打造的能更方便甚至加倍去压住这家公司股票的金融工具。
对，大家都在疯狂压住他们生产的 HBM， 也就是高带环内存。用你刚才的比喻， HBM 就是当下最顶级最宽敞的超级料理台。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什么问题？
韩国等海外的硬件科技企业现在其实正陷入一种非常复杂的双面夹击之中。
夹击？他们不是赚翻了吗？
一方面确实是，因为美国市场对 HBM 有巨大需求，他们在美国赚得盆满钵满，甚至成了投机资金爆炒的对象。但另一方面，你想想中国市场
啊，刚才说的那个国产闭环。
对，随着中国国产内存和运算芯片慢慢形成闭环，韩国企业在中国这个极其庞大的市场里的定价权其实正在不可逆转地被逐渐削弱。这种在美国狂欢在中国承压的撕裂感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战略痛点。
哇，连通信网络也在经历类似的重构。一看马上要在上海举办的 YIC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7月17日到20日，你看它的主办方阵容真的是极其罕见。
确实级别非常高，
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网信办还有上海市共同主办，这阵容太豪华了。
说明在中国，通信、 AI、 金管和产业政策，这根本就是一盘大棋啊。
现在的电线业务运商是不是已经完全不再满足于只是卖卖 5G 套餐了？
完全不是一回事了。三大通信业务运商他们现在正在把自己变成AI 基础建设运商。
这个转变具体体现在哪儿？
他们不再只是铺设那种简单的网络高速公路了，他们现在的核心业务正在快速转向 AI 工厂网、边界推理还有工业互联网这些真正支撑 AI 落地的底层服务。
好了，今天咱们的信息量真的是非常大，让我们来梳理提炼一下今天的核心脉络吧。
确实需要总结一下。
正如金京镇律师在简报中所揭示的那样，我们大家正在见证一场从制造 AI 到选择性分配 AI 的深刻跨越。机器人在脱下华丽的外衣，从秀场走向工厂，芯片产业从单纯的算力比拼转向了内存与本土供应链的深度整合，而通信网络呢，也从脉带宽转向了边界计算服务。
这一切其实都在提醒每一个关注科技趋势的听众，在这个全球技术大重构的新周期里，面对未来的局势，仅仅拥有好技术是绝对不够的，你还需要在合同、合规甚至制度架构上做好万全的准备。
没错，那么在今天这次深度解析的最后，我想给你，也就是正在聆听的你，留下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你今天听到了数字世界的高墙正在筑起，现实世界里的机器人正在进场打工。那么留给你的思考是，如果在未来的5到10年里，每个国家或者地区都在数字大模型、硬件供应链甚至用户情感规则上形成了一个个完全封闭的生态闭环，那么曾经那个倡导无国界交流的全球开源科技社区，它还会存在吗？或者说，未来我们会不会仅仅因为居住的地理位置不同而被迫生活在完全不同版本的 AI 物理现实之中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也可能让人不寒而栗的未来。
是的，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的深度探讨，希望这些思考能为你观察未来的世界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我们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